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3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助同修上明慧网，作者河北道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9号。我是一名农村女道法弟子，今年61岁，我是因病走入大法修炼的。经过了几年的清理身体后，闯过几次生死大关的考验，身体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是慈悲师父一次次从生死边缘把我救了回来。到了2015年在溯江大潮中完成使命后，在师父的点悟下，在女儿儿子的帮助下，在同修的鼓励下，我这个连鼠标都不会拿的农村女弟子开始学习使用电脑、上网、打印真相资料等技术。学会后就自己做各种真相资料，和同修们一起出去面对面发放，讲真相、贴粘贴、挂条幅等救人的事情。那几年我这里方圆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真相资料、粘贴和真相条幅。后来我因做资料很忙就出去少了，但同修们一直救人不怠。即使这两年疫情严重，我地封路封村的恶劣环境下，同修们不但没被疫情干扰，反而更体会到时间的珍贵、救人的紧迫。2019年我用两台机器打印的资料数量有限，市里同修就帮我买了另一台机器。随着同修们不断发放资料，众生明白真相的多了，特别是对真相台历的大量需求。为了不耽误众生得救，第二年我又买了一台同样的机器，我想用一台做资料，一台做台历，这样我也可以增加学法时间。可是事与愿违，刚买的机器没用10天，打印头就坏了，技术同修就把这台机器带走了，给了我一台旧机器。我也不想什么，觉得那台机器来我家都是和我一起主持救人的，都是缘分，我都珍惜。可是时间不长，两台机器轮流出状况，在技术同修的维修下，断断续续到了今年春天，两台机器虽然花了不少修理费，但还是全部停歇。我放下做事心，踏实学法，但还是不得其解。同修们正在疫情期间抢人救人，做这么紧迫而神圣的事情，我却停止了做资料，很是迷惑。这期间协调项目的老年同修因病业离世了。那天我去市里和几位同修交流一些事情，其中一同修说了离世协调人的好多不足，又是指责又是埋怨。我当时虽然制止了那个同修的负面言行，但这些事对我触动很大。回来后我开始转变观念，反思我做大法项目这几年来走过的修炼路。记得开始做大法项目时，只是抱着回报师尊救命之恩、助师多救人的纯净心态去做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救人的资料用得多了，做事心就出来了。特别近几年，买耗材的同修去了外地儿子家，他又把这个项目交给我了。慢慢的，我发现同修们对我有了依赖心，凡事以安全和不会做为由，不去自己处理，反而堂而皇之的我是后来居上，还说这是我的使命。我很困惑，不知怎么去做。心里想，你们都是比我早得法10多年的大法弟子， 怎么是这种修炼状态？我虽然事情很多，但我有自己的标准。无论多么忙，没有极特殊情况，我每天早上都坚持背法，晚上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一步到位。通过学法，我悟到应该提高心性了。我不做资料后，就让同修们自己去找资料。有些同修就说长道短，有的也不高兴，我心里也不平衡。我自己买耗材，我不做了，你们就这状态。现在老同修的离世惊醒了我，我静下心来踏实学法背法，发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和不符合大法标准的负面思维，从法上归正自己，悟道是我应该放手了，不能阻挡每个同修的修炼路。特别疫情爆发以来，切实感受到封闭环境下那些无法上网或拿不到真相资料的同修那种无奈着急的心情。这样我把买耗材的电话和地址告诉了各村协调人，让他们自己去买。虽然有的同修特别不高兴，我也不动心了，因为每个同修都有师父在看护着，都能做好。这一放下，我身体很快发生了变化。这么多年来发正念打莲花手印时，一直用力也不能张开的右手，五个手指一下全张开了，手背因用力而抻得很疼的筋脉也不疼了。还有很长时间以来学法看字很模糊的左眼也清楚了很多。我知道我从大法中归正了，师父就把不好的东西都给我消下去了。我继续往下放。前两年看到网上同修写的关于人人都上明慧网以及做资料的同修不要依赖技术同修的交流文章时，觉得不可思议。特别是我们农村有的同修文化水平很低，这几年才把转法轮通读下来，不可能达到人人上网这样的修炼状态。但我的经历让我开始转变观念，我想尝试着做这个项目。就这一念，师父在梦中点化我。但面对农村经济实力，我担心同修们怕花钱买电脑。现在师父点化我了，师父一定能帮我们。那天我试着提醒同修们问一下家里是否有孩子们不用的旧电脑，我们都可以利用。我这一说，同修们家里有一台也有两台电脑的都拿出来了。正好我儿子他学的就是电脑软件及编程，也在家，就把那些电脑有状况的修理好之后全部装上系统，同修们就利用上了。可是还不够，儿子把我家一台旧电脑也修好了，给了一同修。我又把一台新电脑少要了三分之一的钱卖给了一老年夫妇同修。这样还缺一台，我就去市里请同修帮忙买一台。去了几趟，因各种原因还没买上。后来市里另一座大发项目的同修知道我们的情况后，觉得人人上网应该大力推广，很是支持。看我为这事很辛苦，当即决定赞助我们两台电脑。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同时也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放下人的观念，去掉懒惰心怕麻烦的心，排除疫情的干扰，在慈悲师父看护下，有两位同修不厌其烦地教同修们学会了上网。现在我村十位同修，除一老年同修家中无网线外，其他九位同修全部能看到明慧网了。邻村两位同修的旧电脑也利用上了。在春天疫情严重时，虽然封村封路，可他们有师父看着，有明慧网的引导，也能跟上正法进程。现在我也不用打印明慧周刊了，既节省了大法资源，又节约了时间。明慧网上有什么通知，同修们知道后就互相提醒，努力做好。我归正了自己，同修们心性也提高了。本来不想再花钱买机器的我，刚刚给别的同修买的一台新机器又不要了，我就顺其自然，自己又花钱买了下来，每天给同修们打印资料。另一位同修以前做资料，因各种原因这几年没做，现在明白法理后，自己花钱也买了一台机器，走在师父给自己安排的修炼路上了。另一同修也做资料， 同修们都从法上归正了，各自走着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努力做好三件事，回报师恩。现在周围的同修看到我村近80岁的老年同修都能上明慧网了，很是羡慕。许多同修都在转变观念，让协调人给买电脑，自己也上明慧网，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开启了我的修炼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云上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7日。我是2008年得法的，同事给了我一个翻墙软件，我上了明慧网，看了几个月，一边看一边哭，终于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如果不上明慧网，每天三点一线，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件大事发生。邪党把老百姓封闭得太严了。开始找不到同修，没有大法经书，自己从明慧网上下载师父的经文和练功音乐，看明慧网上的文章。看了几个月后，自然而然也开始练功了。我颈椎痛了许多年，打坐的时候一下子觉得很强的能量把颈椎胸椎冲开了，好了，眼泪止不住的流，大法太好了，谢谢师父，谢谢大法。随着练功，自己多病的身体慢慢好起来，头痛耳鸣半辈子也逐渐好了起来。当然一开始修炼了，磨难就上来了，主要是来自家庭的磨难。丈夫恐惧害怕到了极点，跟我离了婚。当时儿子上小学，那种对孩子的割舍真是剜心透骨的。每当生活上感情上难的时候，想到的是那么多大法弟子被迫害、被虐杀、被活摘器官、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都没有放弃，我不能放弃，坚信师父讲的都是真理，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都绝不放弃，下定了决心修到底。自己搬到了一个老房子里，开始了自己的独修之路。由于上班就用电脑，有知识储备，所以正式地做起资料，开了一朵小花。儿子虽然小，有时也帮着我摆弄打印机。师父要我们修得无私无我，自己就设计“无私”两个字，打印出一张漂亮的图片，贴在柜子上，挨着窗户十多年了，都没有褪色，真是奇迹。这样自己跟着明慧网修了一年多，自己做真相资料自己发，班上的同事、退休的老同事都讲了个遍，对领导不敢当面讲，就在门缝里塞光盘。后来在讲真相时找到了同修，慢慢地和同修们形成了整体，认识的同修多了，资料做的量也多了。得法头几年觉得同修们用打印机很难，就想同修们不能做我能做，谁需要资料就给谁提供资料，要多少给多少，需要什么给什么。这样大概提供资料近十年，自己的银行卡就剩了4万元的时候，心里有些犹豫了，是找份工作呢，还是不做那么多资料而以出去讲真相为主呢？考虑这个问题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有一次求师父点化，师父在我脑子里打了两个字，曲终。我就马上找到曲终这篇经文看，一下子明白了。后来就减少做资料，抽出时间来讲真相。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有一个阶段到边远的地区讲，从早上7点出去 到晚上七点到家，一天走很远的路，四五个人也得带很多资料，好在还有一个同修能大量的做，这样两三天出去一次，学法还能保障一讲到两讲，可是练功就保证不了了，出去一天得还两天，累呀。现在悟道还是练功没有跟上，不然不会那么累。这种状态持续了大概一年，慢慢的自己又成了搞技术的同修，修理打印机，做书，前几年是做光盘，现在是 U 盘，装 TF 卡等等。因为许多事老年同修做不了，自己就得做，现在打印资料是遍地开花了，同修们基本的真相资料都有，讲真相就有利的多。现在我自己要是真相册子多了，就到高层楼上散发，30层楼一个单元，100份就出去了，很是方便。有时就觉得这高层楼盖个没完，就是为我们发资料方便盖的呀。一次一个6层楼，4个单元，一口气发下来就喘得不行了。修炼还是修得太慢。在网上看到一个同修突破了疲惫，希望同修们利用这个高层楼的有利条件，大量的发真相期刊，放在门上，人们就看得多了。能够得法，无比幸运，无上荣光。如果不修炼，怎会知道世间有神佛？怎么知道这浩瀚的宇宙全是生命？怎么会知道人的一切不幸，一切病痛全是业力所致？中共邪党把无神论、进化论，这个思想、那个主义灌输给民众，中华五千年的文化精髓被抛弃，把众生毒害，邪党媒体铺天盖地地散播谎言，抹黑大法，人们头脑里充斥着这些谎言，有时递上一本册子，就问是法轮功的吧，不要，有的直接向远处扔去，连话都不说，更有甚者，张嘴就骂，你们吃着共产党，喝着共产党，看着挺年轻的，怎么干这个？退休了吗？谁给你的钱呀？要把这些毒素从人们的头脑里清理出来，叫醒人们很难，往往有的人讲好几次也不敢退。有一个老乡三次出差，每次在车上都是讲两个小时，苦口婆心的劝，后来在他儿子翻墙看了新闻后，他才退出了邪党。我的一个邻居住了多少年，我们都没有怎么说过话，给他资料光盘他都不接不看，我就在他家门把手上放真相期刊，头两次他家扔了，第三次一个单张看了，又放到门口的纸板上，以后再放期刊就没有扔过。我老家的一个妹妹，别人都三退了，她就不退，说我做个好人就行了，退她干嘛，不退。后来发生了一次灾难，早上醒来就给她打电话，你看到新闻没？我一晚上没有睡着觉，死多少人呢？他说，退退退，入过团队，退了吧。退出来之后还支持我，从此他们多难的家庭转了好运，生活上特别顺当。有一个同事在班上跟我是不对眼的那种，讲真相不能绕过他呀。每次在电脑上发电子版的真相资料时，也给他发上。单位局域网，名字一选，电脑对着电脑就发过去了。酒瓶、神韵、电影、新闻，大部分是视频。发了一段时间，去给他讲三退。他说，你发的我都看了。他丈夫是单位的高层领导，他不退。退休之后在马路上遇见他，主动打招呼，一讲三退他立刻就退了，给他一个 U 盘，让他回家看看更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炼路，都在大法中悟自己的东西。我想 不管怎么做，不管做什么，都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没有问题。谢谢我们慈悲伟大的恩师，谢谢有缘的同修这么多年的陪伴配合，谢谢明慧网揭露迫害，提供资料，给大陆同修一个有力的支撑，也谢谢海外的大法弟子办的媒体，我们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在这天灾人祸的人类最后时刻，唤醒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对修趣思的体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7日。有一段时间，我在不断的学法中有了一个提高，同时也感受到了师父为弟子们的提高做了精心的安排。一，思念阻碍做正式大法的事。前两个多月发生了一件事，遇到一个同修，他说我在给楼房发资料，本地区同修因为怕心和懒惰，都是给平房或是纸车上发资料，走楼房的特别少。我说我所在的小区我还没发呢，他说我给你小区发，你给别的小区发吧。我说行，今天我就到你们小区去发。我说我帮你发正念，中午我就开始发正念。过后我看到同修，问他发的顺利不顺利，同修说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干扰，很顺。又过了一个星期，同修又来我小区发资料，我帮他发正念，加持同修发资料顺利，加持众生都能珍惜资料，都能得救。过后同修说，我发资料的那天风特别大，但是我去的时候是顺风，顺利的发完资料回来的路上还是顺风，简直太顺了，还是整体配合好。第三次看到同修，我说还上我们那儿发吧，同修很爽快地答应了。我还是照常帮同修发正念，再遇到同修问他发的情况，同修说太不顺了，楼里的人出出进进，还看见打扫卫生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下次先不去你们那儿了，去别的小区吧。我很是纳闷，为什么同样是我帮他发正念，怎么这次就不管事呢？这件事情一直困扰了我一个多月，直到又发生了一件事，我才悟到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次发资料不顺利。我发资料基本上都是一村一村的发资料，基本上村子都铺了几遍，有时也走楼房，时间长了就生出了干事心，完成任务的心，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在发资料时被堵在了楼道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了出来，后来一段时间就不敢去楼房发资料了，现在要抓紧救人，让资料发在有用的地方，避免资料浪费。我又开始发楼房，有个同修跟我说过，你发我们小区，我发你们的小区，那样遇到熟人的机会就会小一点。我说行。有一次我准备去楼房发资料，正在十字路口等绿灯，我就想是直行发前边的小区呢，还是左行发同修的小区。我脑子里快速地闪过一念，还是左行先发同修的小区，发了之后我就跟他说让他发我的小区。想完之后我就去同修所住的小区发资料了，那是20多层的一个单元，我上到25层，刚发了2层，再往下到下一层发的时候，刚要把资料放到门把上，就听到里面有人要出来的声音，我赶紧把手缩了回来。这时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位60多岁的男人，还问我， 你干什么呢？
我只好说我找人走错门了。这时那个人瞪着眼睛上下打量着我，还瞅着我手中装满资料的包。我一看情况不太对，就摁了电梯下楼了。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从来也没有这么不顺利啊。就是上次被堵在楼道里，自己也发了好几十份资料，这次才发了四五本。在回来之后的两三天内，我一直在找自己哪儿有漏了，让旧势力又得逞了。忽然有一天我悟到了，原来我有一颗自私的心，有求之心招来的这场干扰。我帮同修发资料的时候，那未思的一念，我给同修小区发完了资料，就跟同修说让他给我们小区发资料。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而我发资料却是有条件的，以我给同修小区发资料为条件，让同修给我小区发资料为报酬，这颗心又自私又肮脏。这时我也悟到，三番五次的让同修给我们小区发资料，就是太自私了。同修有同修的安排，这次上这个小区，下次去那个小区，哪里的众生都得救，哪有什么你的小区我的小区的。要不是师父慈悲的保护，同修要是老去一个地方发资料出了问题，那自己该多后悔呀。自私的本性就是什么事情都想自己，而不为别人考虑。谢谢师父慈悲点悟，让我在修炼的路上有了一个大的提高。二，在小事中修去思。前一段时间里，我发现自己有一个令我高兴的变化。以前我一直在想，修去思，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啊。平时自己的一思一念，好像很多都是为了我。有一回，我到厨房去洗点葡萄，塑料兜里还有三串，我就拿了一串最大的、最紫的放到盆里，正准备去洗，忽然觉得不对。心里有一念，你不是修的为他吗？为什么拿大葡萄不拿小葡萄呀？对呀，我把最大的拿到盆里，这不是自私吗？我赶快把那串最小的拿到盆里，把大的又拿了回去。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做饭的时候每次都是拿最大的土豆切，大的好切，省事。这20多年，我一直是这样在土豆堆里挑来挑去。这次我把拿出来的大土豆放了回去，心想大土豆留给婆婆切，她上岁数了，切大土豆还省点事，我切小土豆。我就在想，如果换葡萄是偶然，这次换土豆还能是偶然的吗？我忽然悟到，原来我又提高了，由人自私的本性向神的方向转化了，一直困扰我的私在慢慢的去掉。我这些年一直没有放松学法，每过几个月或者半年，我就会发现我有一个小小的变化，虽然事情很小，但也足以让我兴奋不已。可是过了几天，师父又给我设了一难，我却没过去。有一次在梦中，女儿拿了一张课表给了我，说这是学校给你安排的新课。我拿过来一看，我的好多课都是上午第四节和下午第八节，这两头的课谁都不愿意去上，一个是放学时间，比没有课的老师要晚走半个小时，另一个就是学生们到了最后一节课都人心惶惶，盼着放学，盼着吃饭。我一看这课表，我的心就堵上了，气愤地说，全校这么多老师，偏偏把这不好上的课全给我了，这不行，我去找领导去。很快这个梦就醒了，醒来后知道自己这一关没有过去，
于是自己就问自己，你不是修的为他吗？什么事给别人提供方便吗？我又不用回家着急做饭，不正好我上这些课吗？唉，还是自己修的不扎实。醒来后认识到自己错了，这也算是小小的进步，最起码自己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自己考虑问题的方式已经向为他的方向靠拢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现代变异观念，回归传统，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慧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6日。回顾这一年多的修炼过程，经历了母亲从生病卧床到病重离世的变故，在剜心透骨的修去对名利情的执着的过程中，也是去除现代变异观念，回归传统升华的过程。我是1997年3月得法修炼的，99年720以后，我遭到邪党迫害，被非法判刑入狱10多年，被开除了公职。我原来是在事业单位，丈夫在压力下被迫与我离了婚。我从黑窝出来后已是一无所有，便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为了维持生活，我只好四处打工，有时做保姆工作，不能回家就不能侍候母亲了。2年后的一天，母亲对我说，我干不动了，你就别干保姆活了，在家给妈做点饭吧，我的工资也够咱娘俩花的了。听了母亲恳求的话语，我的心酸酸的，想到了母亲的不易。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母亲在煎熬中度过了4000多个日日夜夜，因牵挂女儿的生死安危，彻夜难眠，两耳失聪，眼泪都流干了，盼望着女儿早一天回来与女儿团圆。母亲这10多年多不容易啊，如今母亲80岁了，我真的应该好好侍候她了。从那以后，我只干钟点工的活，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母亲。过了一段时间，母亲看我干钟点工挣钱少，就每月给我几百元的零花钱。我不想要，觉得侍候母亲是当儿女的应尽的义务，但母亲执意要给，我拗不过她，只好收下了。母亲还经常跟我说，以前的一个邻居老太太，她女儿侍候她，老太太每月给女儿1800元，现在都这样。意思是说，儿女侍候父母给工钱是当今社会的一种风气，现在就是这样的。母亲经常这么念叨，时间长了，我起了利益心，不平衡的心，对母亲不满意，嫌母亲给的少。后来我的心放不下，就跟同修说这件事。同修也说，你还打工干什么？你就跟你哥哥姐姐说，你侍候母亲，让他们给你钱。几个同修都这样说，我就更不平衡了，觉得自己委屈，对哥哥姐姐产生了怨恨心、妒忌心。在这件事上，没有按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现在人滑下来的道德标准中看问题，其实在这一个问题上，自己已经掉到常人中来了，但在当时没有悟到。去年夏天，母亲因病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姐姐们就轮班来侍候。一天，趁姐姐不在的时候，母亲把她一辈子积攒的几万元钱拿出来交给我保管，并让我随便花这些钱。他知道我是修大法的，就相信我，而且这几年我又那么无微不至的侍候他，是别的儿女做不到的。没想到的是，母亲生病4个多月后，有一天突然不吃饭了，全身疼痛，高烧不退，病情急剧恶化。看到母亲病重一天不如一天的现状，我非常着急，也很害怕，害怕母亲撒手人寰离我而去。那时候我经常在背地里偷偷的流泪。一天打坐的时候静不下来，又寻思母亲。这时我警觉起来，意识到自己对母亲的情太重了， 我应该好好向内找了。回想九年来与母亲相依为命，感情上对母亲产生了依赖心，甚至希望母亲能和我一起走到修炼结束，并且母亲经常给我零花钱，在经济上也有些依赖。悟到这些，我非常自责，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向内找，发现它，去掉它。这是平时没有对照大法修自己，没有严格要求自己造成的。当观难来的时候，就不好过了。悟到后，我就发正念解体它，要求自己今后一定要在法上修。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母亲还是走了。处理完母亲的后事，亲人们都各自回家了，家中只剩下我一个人。各种执着心向我袭来，特别是对母亲的思念，更感到自己孤独、寂寞、无助的伤痛。此时此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师父说，你们不知道寂寞能销毁人的一切。每当我承受到了极限的时候，我就喊师父，并发正念解体一切执着心。我还经常背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这段法。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说如何好，他死了，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他悲痛欲绝，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你不想一想，这不是魔你来了吗？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渐渐地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走了出来，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大法的威力，师尊的慈悲伟大。因为生活的艰苦，我的利益心时常泛起，然后就开始怨哥哥姐姐不帮我，没有把母亲留下的钱都给我。后来我跟同修诉苦说，现在很多人家都这样，谁侍候老人，最后老人的钱财就给谁，还说些自己在生活上如何难等话，给自己放不下的利益心找借口。后来有一位同修听了我的话，严肃地说，其实在过去，孝敬父母、赡养老人是儿女应尽的义务，现在侍候老人还要钱，这不是现代变异的观念吗？听了同修的话，心里感到一震，我被同修的话惊醒了。对呀，侍候母亲是我当女儿应尽的义务呀，怎么还老想着要钱呢？这不是随着现代变异的观念在想问题吗？我这不是随波逐流了吗？当我的正念一出，顿时感到一身轻。我悟到，当我的思想符合法的标准的时候，是师尊把我身上不好的物质消掉了，使我的空间长，天清体透。师尊真的是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弟子。弟子叩谢师尊，弟子让您操心了。经过这次磨难，让我更加体会到了修炼是严肃的，法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了，真的是差一点都不行的。从法中我悟到，作为大法弟子，在修炼的最后时刻，必须修去现代变异的观念，归正一切不正的思想、行为，真正同化大法，才能跟师尊返回美好的家园。现阶段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本期节目为您播送《姜子牙这一回头》，作者童心。
很佩服《封神演义》里姜子牙对师门的坚定，他位极人臣时也丝毫不敢忘本，即使在遭了暗算时，最后一魂一魄仍然念念不忘昆仑。换别人在那飘渺如梦的状态下还能不能把持住，很多人想想都心里没底。人的道心坚不坚实，不是嘴上说行就行的，也不是主观想达到就能达到的，那是修为，在那关键的一刻才能检验出来。姜子牙是很敬师也很听师父话的，可就这样的徒弟在信师上也还是出了个岔头，一个看似很小的大岔头。姜子牙领了师父给的封神榜下山，元始天尊明确告诉他，此一去但凡有叫你的不可应他，若是应他有36路征伐你。乍一听多容易，比起上天入地来，遇到别人叫自己时不搭理，这实在太容易了吧。何况师父说的也再清楚不过了，但凡有叫你的，但凡那就是甭管是谁了，这么点小事儿也没啥理解不到悟不到的，照着做就成呗。于是姜子牙听得明明白白下山了，然后明明白白听到背后有人叫他了，然后明明白白想起了师父说的不可应他。可是然后当背后叫他的申公豹抢白他两句，他就稀里糊涂的回头应了。再然后要不是南极仙翁及时赶来，封神榜都差点被他烧了，整个事儿差点被他给弄得没有然后了。南极仙翁这大神仙看样子真是急了，上去照姜子牙后背就一巴掌，你原来是一个呆子。以前看这段没当回事儿，以为南极仙翁像我们平时打招呼那样轻轻拍一下呗，长大后看发现南极仙翁真是有点急了，因为要是依着他得叫白鹤童子把申公豹脑袋叼走，等申公豹死了这事儿才能消停。后来是姜子牙一通央告，宁可被多少路征伐也不想坏了申公豹性命，南极仙翁这才勉强放过申公豹这个特能搞事的家伙，而且还是一通斥责撵走的。以前只是看热闹，后来再看这里心情就不一样了。一是明白了封神榜可不是给姜子牙拿去玩的，真要是烧了甭说死多少个申公豹，就连姜子牙死多少遍也是赔不起的。打个不成对比的例子，就像所有考生的高考成绩，要是两个具体工作人员一打赌，谁输了就给销毁了，他们能负得起那责任吗？再有36路征伐呀，说着容易，估计当时姜子牙也是没概念，情急之下就那么一说，真打起来就一点也不好玩了。封神演义第67回姜子牙金台拜将，准备兵取五关，可以说那才是武王伐纣的开始。而这之前的战争大多数就是西岐在挨打，搞得姜子牙九死一生，有时一阵下来将士就死伤过万，西岐好几次危险到差点被屠城，连武王都差点死在红沙阵里。凭姜子牙之力根本是解不开这些难关的，于是玉虚宫的大弟子们及其他神仙们一会儿你上一会儿我上，忙得跟个走马灯似的，赤精子为救姜子牙魂魄，自己都差点失落在落魂阵，燃灯道人危险中连自己的坐骑梅花鹿都被斩成两段，尤其黄河阵一战，玉虚宫12大弟子多失陷在了阵中，尽失仙体，虽然靠元始天尊破阵救出，但全都成了凡夫俗体，得从头再修炼了。重点的重点，36路征伐这堆麻烦事儿并不是必须的，如果是必须的他师父也就没必要在他下山时叮嘱那些话了，这一切只源于姜子牙没听师父话的一回头，不回应没这事儿，一回应一堆事儿。哎，要说姜子牙这一回头 考验的哪是他自己一个人呢？现在回想起南极仙翁的这巴掌，估计姜子牙要穿越回去，自己会觉得踢一脚都不冤。有时想，南极仙翁当时明明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还明知道当时该怎么解决。申公豹的头已被叼走，只要不放回来，孽障一死，就一了百了。可是姜子牙看不透啊，看不到后面因此会添多少麻烦，会死多少生灵，所以才一念之人不忍心申公豹丧命。但是姜子牙才是师父安排的封神项目负责人。于是南极仙翁把厉害说清之后，看姜子牙心意已决，又是出于善念，也就按姜子牙的意思办了。看见没？要知道姜子牙修道才40来年，人家南极仙翁都不知道几千年了。连申公豹那样的，虽然入门晚，也已经逍遥过千年了。要是按今天人那种争强好胜的妒忌心，姜子牙的道行在这些神仙面前什么也不是，而且事情又不如人家看得懂。那申公豹不就因为这个才特瞧不上姜子牙，特不平，特不满，特能拆台的吗？结果把自己搞完蛋了。正果上仙们可没一个这样的，没人怨姜子牙，你怎么这么能给大家添麻烦？都是以师门为重，以封神大事为重，全力配合，这才能把后面的一关关闯过去，把一件件事情做成功。配合说起来容易，真遇到事儿一想都头大。师父安排姜子牙代理封神，大家都知道其中必有道理，可姜师弟这一回头产生的麻烦，那不明摆着得靠大家去摆平吗？可那又怎样呢？他又不是自己不想做好，人都有想做好但做不到的时候，也都有一时还看不明白的时候。虽然谁都希望一路走来一点不出错，但毕竟那只是个愿望，所以把能做的都做了，该提醒的都提醒了，保护事情不出大问题，余下的留他自己慢慢认识吧。我想南极仙翁知道以后会怎样，却按姜子牙的意思放过申公豹的那一刻，估计已经想好了，千难万难师兄们一起担，既然事已至此，后面的路那就同门齐心一起闯吧。神仙不只是善良，不只是有定力有能力，神仙还有大智慧，能看透更深的真机。任何人是难躲不过，不该有的难就算来96路征伐也不会有事儿，该有的难就算没36路征伐，以后也会在别处以别的形式遇到。所以看上去姜子牙这一回头惹得他自己麻烦丛生，实际对别人来说只是跟着撞入了另一个剧本，换了个形式而已。麻烦早来晚来都是来，横来竖来都是来，所以神仙是不怕事儿的。在这变数的背后还有另一层意义的定数。这么一说，如果我是姜子牙，心理压力那一下就小多了，谢天谢地，还好大家的难不能都怪我。是的，但是姜子牙这一回头却耽误了封神这事的进度。如果没有这一回头，封神演义中武王伐纣直接跳到从第67回开始了，一下连章节都少了1/3，翻书都快多了，你说是不是耽误了进度？有看过的说，没有啊，最后兵会孟津一点没耽误，正好是预言的戊午日啊。别忘了，那么多神仙忙来忙去的，不就是在帮姜子牙解麻烦、赶进度、抢时间吗？姜子牙一有事儿就有人帮助，那可不是姜子牙自己安排的，而是那些同门神仙们，个个都在默默关注事情的进展，到哪步有难处了、有耽误了，该帮忙时人家一分钟不拖，该谁来立马就来。等到费尽心力解决完了就飘然而去，一切成绩全当和自己无关。 主角的光环一直都在姜子牙头上。所以说，到最后，姜子牙为什么能把封神的事儿如期完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群在默默帮助、不记名、不记报的好同门呢。换个角度说，天定的最后时间，看来真是不能突破的。修炼人走在神的归途上的时间是有限的。姜子牙在不回头这件小事上，没不折不扣按师父的话做到位，就导致了连撞36道南墙。好在姜太公那是真坚定，九死一生，心智不变，没被困难撞倒，硬闯过去了。哎，要不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呢。可是修炼要都这么撞着墙走，想想可真让人发怵。所以呢，人要是看明白了，还是该下个决心，不折不扣的严格听师父的话才对。师父让做的全是为了徒弟好，是对徒弟负责。如果当徒弟的在任何大小事上都能一丝不差按师父说的标准做到位，很多时候就不用去吃大亏撞南墙了。想想也有道理啊，这一个不回头，你看着事儿挺小的，恰恰因为小，才只有特别坚信师父而且特别严守心性的徒弟才能做得到。那么坚定的姜子牙都没做到，正说明小事儿可不等于容易事儿，因为那是境界，是不用撞墙就已经达到的正信境界。姜子牙在这个小事上没能通过这个境界的检验，所以才要在36路征伐的摔打中渐渐达到那个境界。如果在小事上就能修到位，那么境随心转，后面的剧本可能就不一样了。这么一想，修炼人撞过的南墙，也许有的就像姜子牙一样，只起因于一件小事儿，一个放松，一次忘了师父叮嘱的一回头。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